各位大德，各位同修，今天请各位先看经本，翻开第一页。我先念两行经文的开头，就是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气度绝山中与大比丘众前250人聚，菩萨32000闻如是利法王子而未上首。
各位，
这个经文念过之后，各位看了以后啊，再请各位把上回的那个讲表找出来。上回那个讲表呢，前面呢第一面讲过了，那么再先翻到第二面呢，后边那个翻译的人，我们先讲一讲。翻译的人讲了之后，就开始啊正式讲这个经文了。像这个译人，译就是翻译的，这部经翻译的人是什么人？在我们知道佛经的原文是古代印度，叫做梵文，就是印度文。那么经文传到中国来以后啊，那么要经过文字的翻译，翻成中国字。这个在古代翻译啊，不像我们现在啊，你比如把外文翻成中文，大家谁懂得中文跟外文呢，就能够翻过来了啊，私人呢都可以翻的。那么在这个佛经不是这么简单，那时候翻译一部佛经呢，不止一个人，当然最重要的是懂得梵文的人，而且他明了这部经带过来的。那么再呢，或者那个人本人啊，这是从外国来的啦，从印度或者是这个在中国西北的这个西边这一带的，那时候西域啊那些各国的来的出家人啊，他也会懂得中文的。那么另外还有中国这个中国人，中国的读书人，当时在这个在朝廷里边呢，这个做事情的，那么他们的这个中国的文学有非常好，这样集合起来啊，啊，还有中国的这个那些出家的这些高僧，这个都是啊，集合起来啊，互相研究，翻成一部经。那么翻成以后呢，一部经它总是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把它名字都列出来呀，列出一个代表出来，最重要的一位。那么这部经呢，参加那些这个帮助的人啦，帮助翻译的人啦，那就不必说了。那么这是举出一位的这个从这个西域来的啊，一位出家的法师，那么他翻的 我们现在就介绍这一位法师。他是就是刘宋时代的人。为什么加个刘宋呢？我们知道这个中国有唐宋，有唐朝、宋朝，但是这个刘宋啊，不是指的那个后来的那个宋朝，他这个时候是在晋朝以后。那么中国的历史原来是很久了，很久佛法呢是从汉朝传过来的，汉朝以后是后来是这个三国到后来晋朝到后来分成南北两部分呢，到了东晋的时候，再后来这个变成这个宋齐梁陈的南朝啊。那么这个宋呢，这个刘宋呢，就是宋齐梁陈的那个宋。这个为什么加个刘呢？刘是刘裕，历史上大家都知道刘裕啊，是开始的那个宋，在那个时代。那个时代这位法师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西域来的。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西域，在当时啊，那么就从现在的中国大陆上那个甘肃省有个敦煌啊，在敦煌以西的那个时候啊，你有好多好多国家，统统叫做西域。一直从那个敦煌以西的，一直到印度，这个统统叫做西域。那么这些个国家都叫做西域。究竟这是只是西域，究竟哪个国家来呢？就没办法考察了。那么古时候翻译佛经啊，不是任何人都能翻的，前面都讲过啊，必得要通这个三藏。什么三藏呢？佛一部大藏经呢，佛这个佛经叫做经藏，还有那些论藏，论就是解释经文的论藏，也有单独的啊，解释佛理的也叫做论。那么再呢，有佛制的这个戒律叫律藏，经律论三藏啊，那个就非常多了，都要精通的都要精通了这个经律论三藏的法师啊，这就是他的这个名称叫做三藏法师。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不管学佛不学佛的都知道，在唐朝有位玄奘大师，一般都称他唐三藏。唐三藏就是因为他精通三藏玄奘大师。除了他精通三藏以外，那些很多翻译的那些大师们呢，都是精通三藏的，这叫三藏法师。那么这位三藏法师的名称是什么呢？他的这个名字叫做戒良耶舍。戒良耶舍是外国文，这个照他的音翻过来的，翻成中国字的意思是叫做时辰 接着也是这个意思啊，中国意思就是时辰这两个字的意思啊。他是在刘宋啊，就刘裕那个开始的那个宋朝啊，元嘉的年间，在元嘉的时候翻译了这一部经，是在扬州啊翻译成功的这一部经。讲的这个译翻译的人的时候，顺便也可以说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这个翻译一部经啊，这么在古时候这样慎重其事的，必得要精通三藏才能够那个主持翻译啊，而且还不是一个人，很多人参与的。那么现在呢，就有一些人呢提倡了，就是因为现在大家了有很多人呢看不懂藏经，因为藏经都是文言文写的，那么看不懂藏经怎么样呢？那么就找一些人呢来把这个藏经里边的这个文言文呢翻成白话文。那么现在有不少人都是这么主张的，这个在这里我们是可以这样看法。这个要问今天他翻译想把这个文言文翻成白话文呢，要问他，你翻译的人你是不是精通了三藏没有啊？这个如果说没有精通三藏的话，你要翻把一部经翻成白话，那简直是就等于把这部经啊不知道翻成什么个样子，甚至于别说是三藏没有精通啊，也可以说这一部经的这个文言的文字都还没有通啊。真正通了这个一部经的文字，他就不敢翻成白话了。这个怎么说呢？文言文一个字含义包含很多啊，绝不是说一个文言文就找一个白话文呢就能代替不了。你甚至有一句文言文，你找了很多很多好几句白话文也表达不出来，徒劳无功。所以这个这样这个把文言的佛经翻成白话呀，那个人家我们管不了。我们各位啊，凡是看那些这个我们不要看翻成白话文的那个经啊，白话文经看着是好懂啊，那个不是佛祖讲的那个意思，他把那个意思翻成不知道翻成什么样的意思了，不能看的。要看的时候呢，还是要看这个原来的这个藏经里边的文字，看不懂有祖师的注解，那看注解就多看一些就行了，那比看那个就是看不懂就念经文也好，比看那个白话文看误解了好多了。这一点呢我们大家也要了解的。现在外面那个用白话翻成经典的翻成很多，那个要不得，我们不要看。看这个表上那个丁啊，甲乙丙丁那个丁的这一项，经文三分呢、就是每一部经里边的这个文字啊都分成三部分。哪三部分呢？在前面的一部分叫做序分， 比如说我们现代人呢，很多这个住书的时候，住完了都是啊自己写一篇序，或者呢请别人给他写一篇序，这叫序啊。在佛经里边呢，这个序啊不是另外的，就是在经文里面，包括在经文里面，不过一开头就有这一部分，这叫序分。那么这个序分讲的是什么呢？就讲的这一部经，释迦牟尼佛讲这一部经呢，讲他的这个因缘，为什么讲这部经，讲这个叫序分。序分过了以后呢，接着就正式讲这个经的这个当中的道理了，这叫正式的这一部经，叫正宗分。正宗分讲到后来快要结束了，结束了这部经啊，其实道理讲得好，修行的方法也有了，那么佛就叫人家了，听的人呢要照着这个理，照着这个方法去做去啊，去修行啊。那么这一部分呢，后来交代的话，到最后呢叫做流通分啊，这是最后的。任何一部经呢都有这个三部分。虽然说任何一部经都有这三部分，这就中国人呢写文章也是这样，写一本书也是这样，它都有这个结构啊。就文章来讲，它的章法呢都非常严密啊，这个都是一定的，都有这个规矩的。但是佛经早期啊，就是刚刚传到中国来的这个最初的时候啊，那么那个时候一般讲经的人呢都没有交代的清楚啊，就没有什么是序分，什么是正宗分，什么是流通分，没有这么交代。也等于说一般人讲文章没有讲这个章法啊，起承转合，中国做文章都是这样啊，没有把这个章法说出来，只是怎么样呢，只是啊从头到尾把这个按照这个文字啊一句一句的啊把这个意思说出来就算了。在什么时候开始呢？也就是在这个那个时候是在北方啊，就在这个五胡乱华的时候啊，也就在晋朝以后啊，在这个陕西长安这一带有一个秦国，秦国呢不是秦始皇的那个秦，秦始皇那个姓殷呢 殷勤啊，这个后来啊那个苻坚大家读历史都知道啊，苻坚要准备这个到南方来，要他带领军队要到发南方这个南朝啊，发这个东晋呢，结果打了一次败仗，叫淝水之战呢，那是有名的，就是那个时候的苻坚，那个时候苻坚那时候他的就是他的是首都呢就在这个现在那个长安的这一带，他那时候啊就请了蒋经的人呢，请了法师去讲经，讲一部经。那时候法师也就是照着这个经文这么一直讲了。这个福啊，这个秦王啊，那时候叫秦王啊，秦王就说了，他说我们中国的这个 文化了。其实那个秦王是一是胡人的啊，是吴胡建立的国家了。虽是胡人呢，他是爱好中国文化的，他以中国文化自居，这跟现代人绝不一样。现代是外国人固然是看不起中国文化了，就连我们中国人也看不起中国文化了。那个时候是胡人也看得起中国文化，他也读中国书，他说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字啊，任何一本书任何一篇文章都有章法的，哎，都有结构的。那么一部佛经啊，文字这么好，不能说没有这个章法的呀。哪里开头是什么名称，中间是什么样，到后来又有是应该有一个这个文法的这么一个清清楚楚的说得出来呀。当时呢，那么讲经的人呢，因为早期的佛经都没有这样的佛经叫做科判的，科是科学了，判是是判别了啊，就是章法的意思。那时候没有分科的，没有科判的，所以他这么一问呢，讲经的人就答复不出来，没有答复出来了，没有答复出来。当时有位法师，有位法师叫什么呢？叫道安法师啊。道安法师，我们知道到后来有很多同名的，比如说我们在台湾也有一位道安法师嘛，这位老法师已经往生了。那么他这个在台湾这位老法师也不错了啊，他就跟那个道安法师同名的。那位道安法师当时是在湖北襄阳，住在襄阳。他听到这回事情呢，觉得这个这么一问呢，这个的确是我们讲经的人应该是要注意的了啊。经文的这个文字这样好，应该是有结构啊，要说清楚啊。所以他就研究出来了，无论是大经也好，小的这个短短的这个一个小经也好，都有呢，前面有序分，中间有正宗分，后面有流通分。他把这个文字研究明白以后啊，都发现都有这三部分，然后正式的他自己讲经对外的这个宣布，任何一部经啊都有这三部分啊。那么可是在那个时候，他虽然这么说，他讲经他注经注解经也都是这么分的。当时一般的这个佛学家啊，那些高僧啊，还抱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是不是有这三部分呢？大家都还有存疑了。到后来，佛经啊，这个经论呢，愈传到中国来愈多了。那么到后来，有一部论，什么论呢？叫做《佛地论》。佛就是阿弥陀佛的佛，地就山河大地的地。这部论藏叫《佛地论》，《佛地论》传到中国来了。这部论是印度的一个清光菩萨造的，就是他著作的。清是这个清净善知识那个清，光是光明的光。清光菩萨在印度是很有地位的，他根据格大经造的这一部佛地论，在那个佛地论里边呢，就说了每一部经都有三部分。哪三部分呢？前面一部分就是讲这部经啊，它的因缘，就是佛说这部经的什么因缘， 以什么因缘才说这部经，这是前面一部分。中间的呢，接着就讲呢，是佛讲的正式的这个理论，这个道理，包括这个方法啊。到后来呢，就是一部分叫做依教奉行，依照这个佛所教的这些道理和方法来奉行。他说这个在那部论里边呢，说明每一部经都有这三部分。那么这部菩提论传到中国来，大家都知道了。这样把这个三部分跟道安法师他所发现的这一部经有三分呢完全相合，所以从那个以后，中国的无论在任何丛林里面讲解也好，那些高僧大德注解经书也好，都有这三部分，都科判方面都分这三部分。那么这讲这个经文三分的由来。我们现在就看这个开始的这个序分，在序分之中有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正信序，再呢在正信序后边叫做发起序。什么叫正信序呢？正信序就是把这些因缘都记载起来，证明这部经是佛说的啊，是绝对是可以相信的。发起序呢，就是说这部经以什么因缘发起的啊，在序分里边有这两部分。现在就先跟各位介绍这个正信序。正信序啊，就这个表里边画的就是六成就，就六种啊这个条件，六种条件具备了才成就呢，使得这部经啊能够顺利能够开讲。这六成就啊，一个就是信成就，第二是稳成就，那么接着下面是实成就、主成就、地成就、众成就，这六种。种配合经文，就是刚才讲念的那一段啊，信呢就是如是两个字，闻就是经文讲我闻，识就是意识，主呢就是指的释迦牟尼佛啊，他是他讲这部经的呀，以他为主。地是这部经在什么地方讲的，你比如说王舍城、七度绝山啊。众呢就是在场听这部经的这个大众啊，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菩萨有三万二千，那么这个就是啊，正好合乎那一段开首的那一段经文。这一部分呢，六成就就是正信序，正信序也叫做通序，通序就是普通的通序。为什么叫通序呢？根据《大智度论》讲的，《大智度论》是一部大论呢啊，那里面讲什么呢？说是释迦牟尼佛要灭度的时候了啊，就不要住在这个世间，要离开了。那么快要灭度的时候啊，这个阿难尊者呀、啊， 就请问，就问佛了。而这个佛啊，不住在这个世间以后啊，那么将来我们弟子们要把佛在世讲的这些法门都要把它用文字记载下来呀、啊。记载下来的这个每一部经的开头啊，要用哪些个文字放在这个经文的前面。那佛就告诉他，是无闻一时佛在什么地方讲什么，就是经文讲这一段的。佛告诉他，就你应该开始都应该这么记载。讲完之后，佛也释迦牟尼佛又加强语气地说一遍，他说不但我释迦牟尼佛告诉你一部经要这么记载啊，就是任何一尊佛啊，以前的哪一尊佛这个经呢、啊、都是这么记载的，都是普遍的，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又叫做通序。现在我们就看这个经文呢、啊、每一个字都有每一个字的重要的意义，也不能说它是序分，甚至到后来的流通分都非常重要。那么先看这个信，信这个包括如是两个字啊。如，什么叫如呢？如就是啊，有这个包含意思就很多啦。这里根据祖师的注解讲，这就介绍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这个汝啊，我们知道汝任何众生都有真汝本性啊，这是汝啊。真汝本性，这个本性为什么叫真汝呢？那么真汝就是代表这个前面讲这个讲玄义的时候，讲经体的时候就介绍过了，讲实相啊。实相这个如就指的这个实相，就是任何一个法都有本体，我们众生有本体，本体就是指的我们本性，性就是体。那么这个如呢，就是指的这个本体。这个本体啊，无论从古到现在，以至于未来，永恒不变的，也没有两样，始终是，它是这个本性，就是本性。比如我们众生在六道里边迷惑凡夫啊，迷惑颠倒的众生呢、啊，在六道里，有的在天上，有的在人间，啊，有的在三途，不管在哪一道，他这个如啊，真如就是个本性，它没有变化，不能说在地狱里边的本性与天堂里的本性是不同的，没有那回事情。地狱里的众生的本性跟天堂里边的这个众生的本性完全一样，不但完全一样，就是跟佛跟任何一尊佛的本性也都完全一样，这叫如。那么这个佛讲的这个经，讲这个道理， 都是让人家，就是叫人家相信这个如，相信每个人都有这个真如本性。照这个理说，这叫做实，完全符合这个理，这叫实，就是如是这两个字。所以佛讲任何一部经，无非就是叫听的人呢，了解自己有这个跟佛完全相同的这个实相，也就是这个本性啊，就说明这个道理啊。所以拿如是这两个字放在经文的前头，这个有这个一看，就跟任何外道所讲的那个经就不相同。外道怎么讲呢？外道他不明了自己有这个本性，所以他向心外求道，这叫外道。只是有我们一看佛经前面有如是我闻，证明这是佛家的，是佛经，这叫正性序，开头就是如是两个字。了解这个意思之后，再介绍一个意思，那就是说佛每讲一部经的时候，都要那个有一定的这个因缘的啊。当时那些这个听佛所讲的那些在会场上听众啊，众生啊，他心里有这个需要啊，那么他希望得这样的这个好的这个佛的这个道理，哎，那么佛呢，就佛是了不起的人呢，他知道众生，任何众生的心理，任何众生心理的希望，佛都知道。佛把众生的希望的心理所希望的事情都明了之后呢，就是按照众生的心理的意思，就说出一个方法来，说出一个法门来度化众生。这个法门说出来，正好就符合众生的他们的希望，如就指的正好如众生的意愿，众生有心里有什么意愿呢？佛说出来完全符合，完全如众生的心里的意愿的，啊，这是如。那么佛在说的时候呢，不管怎么说，众生在场听的时候啊，佛说的清清楚楚，众生在当时候听得清清楚楚啊，一点也没有误解。佛与众生在这一场的这个法会之中，无论是佛说的，无论是众生听的，啊，完全是啊，可以说是这个一般讲师资道合啊，相应，啊，这个听得清清楚楚的，教得清清楚楚的，这叫做师。所以一部经啊，在这个性子这一方面呢，就是如是。就是按照佛按照众生的心理讲的那么明明白白的，众生听得清清楚楚的，这就是如是。我们再了解一下众生的心理所希望的种种的不同呢，同样在一个道场里面听佛讲一部经啊，听的人心理不同，根基不同，有的是学大乘法， 有的时候修小乘法啊，个个不相同，但是心里各不同啊，佛祖讲的啊，都能适应每一个人心里所需要。所以佛讲的这个大乘法就是大乘法，天地人家学的这大乘法，讲的这小乘法呢，天地人是学的是小乘法。再说是佛讲那个世间的这些众生所受的这些痛苦，这些苦报，那实实在在的呀，那众生讲这个佛讲的这个苦，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哪一个能够否认掉这不是苦啊？苦就是苦。再讲乐呢，佛讲的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乐，那个乐就是真乐。讲这个清净的西方极乐，就是极乐世界是清净的世界，讲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无慧的世界，就是个无慧世界。那这个都是佛没讲任何一句话，都是如理呀、啊，如那个真理。那么一切的话都如这个真理呀、啊，再加一个字就是实，完全是啊，肯定的相信这句话。所以这个如是呢，就包含这么多的意思在内。就是经文里面叫我闻，这个本来佛法叫不要执着我，没有我了，我都是假的。但是在世间一般人说话写文章啊，普通人不讲个我，就没有一个，好像就没办法说了。所以这个顺从世间的这个，顺着世俗人呢、啊、讲话说文的方便，那么这就是假设有个我。这个我指的就是谁呢？指的就是阿难尊者。我们知道阿难尊者是佛的一个从弟啊，一个堂弟弟啊，啊，那么就是他这个佛的叔父的儿子了啊，阿难尊者。那么这位尊者呢，是常时啊亲近佛的，所以佛灭度之后，这个经啊，都是阿难记载下来。那么这个我指的就是阿难。我闻呢，就是我指阿难是我闻，就是我从佛那里听来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指的这部经所讲的一个道理是谁讲的呀？阿难说他证明，但是这个里面的意思就是我从佛亲自从佛那里听来的，不是啊间接的，不是啊这个从别地方听来的，是直接从佛亲自听过来，是这是可信的。就比如说这个我闻，
下面他说到这个文、哦、是咱经文叫做我文啦、啊。咱本来咱佛法所讲的，咱没执着这个我啊，所以说到无我，因为知道这个我是假的啊。但是咱一般人你讲话还是写文章，你没说这个我就无法度来讲话咯。所以顺着这个讲话还是做文章这个方便，所以咱就解说讲一个这个我，这个我是指着什么？阿难尊者。
这个我文呢，还要补充一下，刚才说是阿难尊者记载下来，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他一个人记载的啊。当时这个记载佛经呢，就是佛的那些大弟子啊，像这个大迦摄这些人呢，这些大弟子都了不起的、啊。大家开会集会，集会很多大众在那里， 叫这个阿难呢，原来是不准阿难，也是等到阿难正式证到阿罗汉果了，那么他参加就推这个阿难呢，这个把这里面的意思口头念出来。因为阿难这个尊者的记性非常好，记忆力特别强，念出来以后，在会的大众啊，大家都一个一个的就说他背诵他说出来的这话对不对，是不是当时啊，是不是佛讲的这句话是这么讲的，在场大众都证明都认可了是这么说的，这句话就记下来，一部经一部经，每一句话阿难这么讲，大家都这么这样证明，才记载下来那么慎重。这个我们也了解，这个经文是这样记载下来的。一时就是讲佛讲这部经的那个时候，为什么不记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呢？讲一时呢？这个时间，这个是个假法，是个假东西的。而且印度当时的这个记这个一年的怎么计算法子，我们中国的这个历法都不相同的。就是中国这个历法，古时候跟现在用的这个历法也完全不同，所以不如这个经文里面就讲一时啊。就是指的释迦牟尼佛说这部经的那个时候，这是个时字，我们这样看法。主就是佛啊，这是主讲的人呢，就是佛讲。那么这里佛指的就是释迦牟尼佛，不是别的其他的佛。下面这个地的这个什么地方，那么这部经在哪里说的呢？这个在王舍城奇度觉山中。那么这个王舍城啊，是跟着奇度觉山是两个地方了，这个都是那一个国，在古时候那个印度那个叫做摩揭陀国。摩揭陀国的时候啊，王城呢就是叫王舍城，是在山下的。奇度觉山呢是在山上。当时这个佛呢，带着很多弟子都是在这个山上呢，在那里说法。那些弟子啊，大部分是出家弟子。那么有时候也到王舍城里边来。到王舍城来的时候，是对于一般民众来教化的。在奇度觉山呢，那是这个以教化出家人为主，这两个地方。这个王舍城为什么叫做王舍城呢？凡是不论是外国是中国了，凡是一个地方有历史的一个名胜的地方，都有很多的这个古代的传说，很多的。那么关于这个王舍城也是有很多传说的，这就不必多讲。那么但据其中的一个意思，那就是在古代啊，有一处啊，有个城里边呢，一般老百姓造房子，常常呢，这个有了火灾呀，这个房子造起来就被火烧掉了。后来呢，这个城里的人呢，就想这个地方不对呀，我们另外找个地方吧，就另外找，就找到王舍城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后面有这个有这个奇度觉山。这个奇度觉山有五座高山，山的风景非常好。那么这个王舍城这个就在这个山的附近呢，就在这里造城。 造成呢，造成宫中间呢造的房子就是给那个国王居住的，叫做王舍，王所住的这个房屋叫王舍。那么周围的呢，就是一般的这大臣子啊，老百姓居住的。那么那个地方呢，遍地是花草树木啊，非常优美的风景。在那个造起来以后啊，从此就不会有火灾，所以那个城啊叫做王舍城。这在释迦牟尼佛时代，那是印度一个最大的一个大城。七度雀山呢，这个反正中国的意思叫做灵鹫山，鹫是那个鹫鸟啊，成就的鹫字下面加个鸟字叫鹫鸟。那么叫做灵鹫山，那个山那个形状呢，顶上啊就像那个鸟啊，灵鹫那个鸟一样的形状一样的。那么简称呢叫做灵山，释迦牟尼佛大家都是叫灵山一会呀、啊。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就在灵山讲的，就在这个七度雀山讲的。后来把这个衣钵啊传给这个摩诃迦舍啊，把这个正法演藏这个祖师禅呢，就从那个也是在灵山一会啊，所谓拈花示众啊，就在那个山上，那叫做印度文叫做七度雀山啊，中国的意思啊简称就叫做灵山。那么这个众就是在会的这个大众啊，就是前面是与大比丘众，这个与字就是佛释迦牟尼佛与那个大比丘众，大比丘众就是出家的那些人呢、啊，一共有1250人居。跟那些人在场的，那1250人呢，都在这里呀、啊，听佛讲法。这个1250人呢，在那个我们在这部经之前讲那个《阿弥陀经》里面，大家也知道了，那就详细的不必讲了。下面是这个菩萨32000，还有菩萨众。菩萨众啊有多少呢？这个有32000那么多。这么多的菩萨以哪个为上首呢？文殊师利菩萨，就文殊菩萨。文殊师利菩萨他是法王子啊，他是菩萨众之中，他是这个最大的一位菩萨啊，叫做他是法王，佛叫做法王啊，他是啊能够直接把这个法王的这个法能够承担下来，像这个能够普遍的呀弘扬出去，这就是法王子。那么他呢做这个法会上面的这个会众之中的这个上首，也就是首座的这个会众。以上都是这个正信序啊，也就是通序，有这个几种啊，就证明这部经是佛家的。那么这个下边呢，这个就开始啊，就发起序，就这部经的这个发起的因缘，这个到下一次讲。